加一减一是由两位第一线医疗媒体人主持的医学白话文频道，健康新闻总编辑郭嘉和与医药节目主持人简诗敏药师每周将为您报道最新的疾病治疗趋势，解密尖端医疗黑科技，并深入现场探索疾病与健康的真相。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准时收听精彩节目哦。
增加药尝试，
减少医疗开支，欢迎来到加一减一频道。大家好，我是药理师师简诗敏。
你好，我是牙套总编辑郭嘉和。
为什么觉得牙套总编辑比较可爱
啊？因为没有戴牙套并没有比较可爱，就是讲话超龄呆而已。
今天是我们的 EP0
啊 ，EP0 啊
，EP0 对，频道开台还不是第一集，
还不是第一集，
还不是，
那是第零集喽，
是第零集。第零集要做什么呢？
第零集要谈什么？
要立 flag。
啊、要立 flag 吗？不是，已经不用什么立什么 flag。右边右手边这位是知名电台主持人，请问一下，就是知名主持人，你想要立什么 flag？
立什么 flag？
我以为你要讲说明年健保会减少1000亿支出，就是我们做完这，我们会拿到终身成就奖或什么之类的。
哎、欸，有点道理，哦、对、哦，真的、哦，你知道我去年前年参加这么多医疗论坛啊，每次官员一出现的时候，官员都会愁眉苦脸，就是你知道眉头皱着，然后说。大家也知道这个健保的饼啊就这么大。
不是我们第一集要聊这个吗？我很害怕。不是你第一集要聊这个。
好危险啊。
组长看到怎么办？
重点就是如果想要我们的健保长长久久的话，每一个人都要更健康。
都要听我们的节目哦。
对，就是你不要一直增加自己需要去就医的这个机会嘛。
是, 是。
我们要尽量让自己是一个零就医机会，都不用吃药，然后你就不会去使用到健保资源。
对 对, 對。
那就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就趋吉避凶、就算真的要就医可以聪明一点的就医，那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减少医疗支出。那其实刚刚师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现在那么多的论坛啊，或者说这样的学术的活动的时候、有很多团体都会去到现场，他们也被邀请来嘛，就是那其实不同族群面对的那个议题都有点不太一样，但共同议题可能是钱不够啦，就是健保饼不够，这是其中一个大议题。但他们个别面临到什么样议题呢？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都访问病友团体们的理事长啊，还有病友代表们，他们就会告诉你现在各个不同的这个疾病的这些族群面临到哪些问题、有些日常生活照顾上，比如说乳癌的病友都没有办法去泡温泉，那他们怎么办呢？在家里泡吗？不是，就是说可能要先做好复健才能泡温泉，那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去泡温泉呢？
对 对,
對，就很多这一类就是大家想不到的，除非你的家里朋友家人朋友真的面临到这种切身处境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些议题。我们两个都会帮大家来好好的那个访问探究一下里面的真相。
没错没错，就是各个团体他们到底都在倡议哪些事情，然后他们如何照顾自己。 对, 对啊，假如你身边的朋友，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疾病好像没发生时都是别人的事、发生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事了。
真的、因为每一次都有人不小心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才会注意到这个议题。比如说去年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后离开了我们嘛、然后我们才会去讨论说哎，如果真的有家里面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如何跟这个疾病相处
怎么办、
可是到那时候可能都有一点点比较为时已晚，所以要每天每个礼拜定时收看加一减一好吗？
加一减一、对，就是让大家这个脑袋里面有越来越多健康的想法。
真的，
你的口袋就可以
口袋就是你存钱的速率会快一点，你买房子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对，哎，这个总编辑，是是，请问牙套总编辑，你有开过刀了吗？
为什么要问突然问开刀这一题？
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医疗手术啊，大家知道很发达，但是有超级超级多自费项目、然后你又觉得说对我要增加医疗品质，所以我就想要使用这些自费的材料或者是自费的术式、都超级贵。
都超级贵吗？
都超级超级贵。所以假如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不要去需要介入这些、不是很好吗？
我以为你是要告诉我们去哪边开刀比较便宜、所以不是啊、你是要叫我们不要开刀？
他们就是那么贵、
就那么贵。
对呀、所以假如早点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
真的真的就可以避免你荷包啊就是失血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哪些刀哪些种类、手术是其实自费很贵大家不知道的。
其实光讲最简单的就好了，现在什么手术都会担心粘连，可是你光要做个防粘连就要10000多块。
哇，
就把那个材料放进去、让它不要粘
是
就要1-2万块。 就这么贵、
哦、就这么贵，
对啊，然后你的手术那个伤口想说哎、嗯，加速愈合，不要有太多缝线嘛，贴了个贴布，
对，
那贴布也很贵很贵、
哦、啊，我还知道一个，有一个就是可以促进疤痕伤口愈合的药膏、嗯、也很贵，因为那个药膏是我公司出的不能再把它剪掉
消音
但真的是偏贵啦，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嗯、比如说防粘连，它可能生物利用率比较好的那种材料其实都蛮贵的，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想要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品质，光说生活品质就好了、嗯、我口袋里的钱要够多嘛，
真的，
但开个刀就没有钱了，真的唉，但是呢是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个医疗保险的专家来教大家怎么用商业保险、
哦、真的是地表最强的保险人会出现哦、嗯、我跟各位讲不是开玩笑的地表最强的保险人会出现，
超强的超强的，教大家怎么样聪明做保险、嗯、然后你就不怕了，
好，
对，以后就什么都自费，来自费通通加上去。
像很多问题就是像我昨天才听到我 同事们在讨论说、嗯、他们有提早去买当年那个COVID 险的时候、
哦、
那新冠险的时候
是
领了多少领了多少领了多少这样子，那差点因为这件事情差点搞了台湾保险破产，但是呢就是除了说提早知道要买之外，
对，
不同年龄层要买什么样的保险，或者说在你发生过什么样的风险底下，哪些情况之下你可能不会被承保、
嗯、
这其实是蛮很影响很多人的议题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多多注意这个
问题，很多妹妹嘎嘎，
对，还是需要你的保险经纪人帮你做一些比较专业的判断，
没错，而且这些保险商品是日新月异，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一样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今天要买保险、嗯、我还是要买对的嘛，
啊，真的真的真的，你不然你每年花3-5万的保费，
对、啊、
到底有没有用，
而且往往都是到要给付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项目不给付啊，可是当时保的时候你不一定清楚，
很多人都会被诈骗的感觉、嗯、
我自己也有
真的预防被诈骗，
我小时候买的长大说、哦、啊，这个不能出险，哎呦，
所以我们立下另外一个 flag 是什么，
帮大家
促进保险的业绩
不是帮大家把钱花在聪明的地方、哦、对，聪明的去买保险，
是是是，
对，才能够 cover 自己、就是、需要的，
还有家里人，对 对,
对, 对，全家人，我朋友就是买了 COVID 险，全家人那时候领了30几万，好快
乐、哦、可以讲出来吗？可以讲出来吗？我们会不会被华南还有那个富邦写信来骂、
啊、我觉得这比闹非常危险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被杀死了、哦、我们要不要全程都就变身然后戴面具
对对对对
才能畅所欲言
所以第二个是帮助大家可能医疗保险的部分花在刀口上、嗯、那有没有什么 flag 是你想要先第零集跟大家立一下的？
有啊，我们要做这个唯一在说医疗黑科技的频道、哦、越困难越艰涩的我们越要讲，
真的，大家最近有看《三体》吗？就是当年我第一次去给人家评估是不是要整形的时候呢，
对，
他当时就跟我讲了一个材质叫做 GoTex， 那、嗯、我心想说，哎、欸，那不是用来做心导管的吗？他说没有没有，那其实可以做在很多地方、
啊，
甚至可以做在一些私密部位的一些用途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你没有想象过，等这个材质跟这个医材啊、嗯，还有医疗科技的进步，可能是已经超乎你的认知了。
没错、嗯、没错，我最近已经听到他们说可以用一个体外的设施去让你的，例如心脏。复制一颗、嗯
哦、
然后需要的时候再移植回来，
太厉害了吧，
这想象就想说科幻小说里面的剧情，
就是超级进阶版的 3D 列印，
但已经在做了，
天哪，
对啊，还有、嗯、像之前很夯嘛，说干细胞啊，然后外泌体啊，然后现在洗血血怎么洗、
啊、对对，
洗完变成像超人一样这样，
哎，这真的以前是只有在你知道科幻片里面或者是那种、嗯、布袋戏里面会出现那种情节现在都可能会真实上演呢，
没错，其实现在连那个坊间很流行说贴个机器你就可以长出腹肌来、
啊、
当时广告出来我也心里觉得说这就是黑科技的实现吧，以后就躺在机器里面、
嗯、
哦，你就增肌减脂了，
你说那一台是女神代言的那一台吗、
嗯、
还
是
绝台
是是是好几台
好
几
台
好
几台，
对、哦啊、大家有兴趣的话想知道哪一台在干嘛我们也可以一次一口气破解帮大家比较一下、
欸、那个真的是有两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取代的、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另外一半相处、
嗯、
因为你不可能外包嘛，说什么哎、欸，麻烦你现在去帮我跟男朋友相处跟男朋友女朋友约会，不可能嘛，你外包不了，
租一日情人，
对对对，你没办法外包第二就是你运动没有办法外包，
对，
就是没有办法外包，你不可能说你花2000块叫你助理去帮你运动然后腹肌长你身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就有可能，
现在可以，
有可能哦，
你躺着开会、哦、然后机器帮你运动，
就一边在开视讯会一边在练腹肌、嗯、这样，
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很多天下男生的梦想，
对，开完会就是 A6 块腹肌好了
真的 是什么素食店麦当劳的一些配套吗？
欸，真的真的，哦，而且这种就是帮你雕塑腹部的仪器有各式各样的不同肌转，
哦，
对啊，你脂肪太多要先帮你减少脂肪，哦，你肌肉太少帮你增加肌肉，
哦，对对，有些人可能是肥肉太多，有些人是肌肉太少，
没错，
哦，
各种问题，哦，你看连这个也是，这不太算黑，这不够黑，
这不够黑吗？
我觉得这不够黑。
那还有什么是更黑的吗？
你说非常顶尖的黑科技吗？
就是你现在听到会觉得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有可能吗这样，嗯，
对，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各大医院都去研究就是 AI 诊断非常早期的癌细胞，
哦，
我觉得这很棒，
哦，
嗯，
那你突然不知道怎么接话
想要，
啊，好啦，我先
讲又想问什么新的话题，
对，又想要吐槽但不知道讲什么，哦，没有没有，对，因为这个是近几年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以前影像科医师是怎么看这个 AI 的，嗯，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得老化，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他们以前都要躲在那个暗的房间里面，然后一张张 帮各位看你的 CT 的那个照片这样，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有 AI 软体直接帮你算出来你的分数啊，嗯，你可能是不是癌细胞啊，这个判断这个速度非常快，
对，而且很准确，
对，那这个只是判断你是不是，
嗯，
现在可能进展到是直接预先知道你有没有
预判，
对，对，很厉害，
还有基因检测啊，
哦，这个，嗯，因为五月就要上线了嘛，影响很多人哦，影响很多钱哦，
影响非常重要哦，对，
这个太重要了，
是，
但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去年肺癌拿第一名嘛，嗯，以前都是大肠癌第一名，那肺癌又跟癌细胞的基因突变有非常大的关系，尤其是女生的肺癌，所以也许这个东西是以后防治或者说提早抓到肺癌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太多，嗯，我们的长辈甚至我们同辈那么被发现肺癌的时候都非常已经很晚期了，
是，
所以也许有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 NGS 或各种基因检测以后，把那个比例，哦，往早期发现多一点，嗯，让大家的存活时间或者说你跟这个疾病共存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这样，
对，就是早期发现就可以提早介入治疗，或者是你做非常大量预防疾病发生的事情，
包括收听加一减一也是预防非常好的重要的事情反正每一段我们都是要打广告的
一直置入一直置入，
做自己节目就是要这样，
对，没错，好，立了满满的 flag，
哦，好，
对，我好期待这个频道啊我好期待我们黑掉啊还没有讲黑科技我们自己已经
黑掉了，我们就收到速发部来函了，叫我们要收起来
各大那个药厂都把我们列为黑名单拒绝往来
没有没有，现在很多药厂也在研发一些就是跟我们讲 early 的一些东西嘛，
对啊，
某几个药厂还发明就是让你提早体验就是 VR 体验洗肾，我都不知道在发明在什么意思的就是，
哦，
对的，有一些是用这种 AR VR 的科技让你去体验透析患者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是是是，
但我不知道谁会想要体验啊，
但我是很想要许愿说以后能不能让这个洗肾技术是带回家很小一台随身用的，
欸，最近刚好真的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出来了吗？
对对，但是它只是发表还只是发表文献而已，
太好了，
对对对，类似的一个情况，
这个要尽快实现，
对， 对，这个，嗯，这一题也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是洗肾
王国，
哦，不好意思这样讲，
真抱歉，
总之就是洗，反正就你们家洗肾人口最多啦，
洗肾
率最高啦，对
对，
对，所以每年可能9万多人要洗肾这件事情，
嗯嗯，
那可能70%的人都是要到诊所去做血液透析，就是会有医护人员帮你做，就是帮你换人工的血管那些东西，
对呀，啊，
但也不太安全啦，因为可能有医护人员比较安全这样，
嗯嗯，
那在家里就是现在比较主流就是腹膜的洗肾方式嘛，
是，
就是可能要8个小时待在身上这样，啊，大部分人应该是睡觉的时候洗，
嗯，
不过我就，
嗯，
这里可以在这里讲嘛，我就遇过就是在家里面做腹膜透析的时候出意外的案子出现，
啊，
我就曾经遇过这样的 case 这样，所以其实就像您刚提到的这个要能够方便安全的，嗯，能够在诊所以外的空间洗肾透析这件事情真的是，嗯，如果对台湾来讲应该是蛮多人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
对啊，它如果越小型越随身那搞不好宠物也可以使用，因为最近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我们家猫年纪大了开始有那个肾衰竭的问题，
哦，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欸，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宠物身上呢？不知道嘛，期待。
哇，那猫也就是那动物也要洗肾吗？
也有可能衰竭的时候状况类似啊。
哦，就是，啊，哦，类似也是要做一点透析之类的，嗯，
是是是是，哦，
天哪，没有，因为宠物的养宠物的人口越来越多，感觉我们好像也会访问兽医师的那个单元，对不对？
对对对，
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朋友，是药师就交友满天下，哦，我们可以访问到很多不同的来宾，非常期待。
对呀，啊，而且好，再说一个为什么好了，为什么需要加一减一？我们两个明明 明明就已经是医疗媒体人了，所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难道不能讲这些吗？
啊，有时候不行啊。
还真的不行，
还真的不行耶，真的。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你有时候是要我们讲说隐恶扬善，或者说为贤者讳，就是有一些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可能在公共舆论市场上面，你有些议题是可能会尽量避免的。
对，
那在自媒体的频道上面，当然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挖掘，或者说替大家揭发一点那大家平常没有想到的事情，
可以讲的比较深啦。
对对对，
对，但是在公共媒体上，我们还是希望是就是受众很多，大家都要适合每一个人听。
对
对，那比较小的题目可能就留在自媒体上面来讨论。
对对，而且可能会比较深入的去、啊、把来宾们不该讲该讲的都让他们讲出来。这个比较重要，
让他们比较没有压力。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有很多酒啊，是时候会用一些乙醇啊，帮助我们访谈可以顺利的进行。这样
以后我们都帮他们上杠杠，保护当事人，全部都变身处理。
那就远端找，不用来啊，来干嘛、啊？
不行啊，面对面比较好要挟他。对，都说真心话，
而且不容易灌醉他。
就是一个医疗真心话的时间，
真的
希望是这样啦。
好，那我也想要立一下 flag。嗯。我希望就是等到我们播出，可能比如说假设订阅破万以后，嗯，人家都开香槟庆祝嘛，那我们不要开香槟庆祝好了，我们去开箱一些特殊的医疗器材让大家看看怎么样。
当然太好了，
就去做一个户外的一个实景的节目，这样
是是是，
比如说一些比较厉害的机器，刚讲打外泌体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就是震波治疗啊，或者比较厉害的、什么羊膜动筋，打了之后就是卡骨会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啊、各位千万不要再买些有的没的那些保健食品啊，还是要及早去找专科医师治疗啊，不要浪费钱啊。对、啊，那怎么办？接不到业配怎么办？
不会不会不会、这就讲到了我最不想做的题目，其实等一下也想问你，你最不想做什么题目、
你不想，
对，我就自己说了，我最不想做的题目就是假如今天厂商拿一堆钱砸我，然后叫我说唯心之论，叫我就是掩盖我内心的那个正义魔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正义魔人，我没有、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出 违背良心的话、就算他可能用钱砸我，我可能也讲不出来。
那感情小的冒昧请教您、过去这么几十年来都没有遇过、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我还没有遇到钱那么多可以砸死我的、
那我想说那种难言之隐可能大家多少都会有这样子。
对啊，
对、
所以 你可以的，假如他今天多少钱你愿意？
没有，我们现在我们圈子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正面表列，你知道吗？正面表列就是我们只讲那个正面的东西。
今天这个产品它除了安全之外没有别的正面可以表列了，
那就是讲安全啊。我们就要凸显安全的重要性，就是把各种风险列出来。
是是是是是。
所以您是说这个是你最不想做还是最讨厌的？
我最不想要就是做的，
最不想要做
的。假如今天这东西我对我来说它真的就是花了大钱、但可能没有太大的好处、我就会不想说这样的唯心之论。
那有没有什么产品是你觉得它如果找上门你会打
直接拒绝吗？直接拒绝哦。
对
啊，我想想看。我最近可能那就只好举最近的例子了。
好，最近是
可能说好睡觉的那种我就会比较犹豫、
你说用来是穿的还是吃的？
任何他只要诉求他是好睡觉，我就会犹豫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睡眠障碍的原因太多了、你毕竟还是不知道嘛。对，那如果他今天听信了很多专业人士说啊，这个使用了之后我就会很好睡觉，问题是他没有解决到你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这个我一定就是先观察、
了解了解、
但假如是枕头我好像又可以接受。
为什么？
就是枕头比较无关痛痒。
什么意思啊？那冷气可以吗？
冷气当然可以啊，
冷气可以
啊。对啊，空气品质变好吗、
会比较好睡啊。
是是是，對對對，所以应该是说不涉及医疗效果 的用品我觉得都还可以，但假如他今天诉求一个说啊，这水喝下去很好睡觉，
什么东西，
我就会觉得
你是被人家捡尸了吧？
我觉得这水
喝下去很好睡觉是什么？
这是生命之水吗？
最近这一题很怎么讲？很敏感，我不要提这一题啊，那个千万不要讲这一题。对，
哎呀，
来路不明的饮料不要喝哦，小朋友，
也不要喝哦。
OK， 我觉得你的概念非常非常的理想跟那个，
但理想很丰满，
但不是，应该是说。我们通常接到这题这么深入嘛？通常接到业配的时候，或者说接到一些商业合作的时候，当然 厂商都会提出，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正面表列的一些证据，去说服KOL 啊，或者是说说服主持人说，哎、可以讲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当然，就像您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枕头或冷气这一类，确实它是属于家电用品的，我们可能就是接受度就比较那么高，因为它没有伤害的风险嘛，比较小。可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买什么东西去吃，或打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直接的效果的时候，通常你就要真的要三思而后行，或是直接咨询你的专科医师、真的是比较安全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我做媒体这么久，我最怕的就是那种他听信坊间所有的传言以及广告内容，然后他拒绝正规医疗。对，我最怕这种事发生。
这种事情可能占我们生命中80%以上。你看，就是这样，因为你跟他讲说，哦，那个证文献说什么什么什么，他都会说，啊，真的吗？就隔壁的邻居说，我来讲哦，温阳林黑哈，痛风就没了，他就买去喝了。
没错，什么啊，本来那个都坐轮椅啦，然后吃这个就站起来，这样
对，真的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医院都收起来就好了。
就是专业人士听到这些都会摇头，真的超级摇头。
不过他们现在好像都比较走佛系的路线。我听好多医生都说，那你就去吧，就是
你就吃吧，
走一个对观世音菩萨，就是佛度有缘人的路线。这样，这里另外一个议题蛮重要，就是所谓医疗关系的变化。
对，
就是为什么现在可能医师会宁愿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个 OK， 他们也不会就是跟你讲说他们到底赞成和支持，因为医疗关系的变化会变成说大家变成某种程度上把医疗都当作服务业，所以很多民众会觉得我花钱是大爷，那就会间接导致变成医疗人员可能不太愿意在某些时候给你他们觉得最客观最好的一个建议，这样子会有这样的风险吗？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有的对，就是怕跟病人吵起来嘛。
真的，而且到时候还告到，就是可能还会有诉讼的问题。
是是是，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大医院的医生也有业绩压力，
不知道
这可以讲吗？
不是啊，本来就是这样，要评鉴嘛，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就是一些条件限制的。
是是是，就他们压力也很大，
真的真的。
对，所以有时候他也不敢。跟病患讲太多，可能也是没时间，他可能挂了200号，没时间跟你讲那么多。
对
对，所以你看，
那我们怎么？所以有一集要讲大医院的业绩压力，是不是？可以讲这一题吗？
那就要请大医院的评鉴负责人。哎、我好像有认识哦。
不是，各位知道医疗评鉴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噔噔噔噔，我们就
不难
我们不要讲那些词，但是这一题就是你知道任何一个医院的主管或管理阶层出来讲话，他们都有大概有8个小时可以跟你讲说医疗评鉴这个议题有多么的令他们觉得有时候为难，有时候痛苦，有时候挣扎，有时候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没错，可是你又不得不这么做。
对，这个还是一些必要的。
是，
对对对。
EP0 的上半集我们就到这边稍微告一段落啦，紧接着要登场的下半集将会有两位在医疗媒体第一线的主持人来为你揭秘我们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众所瞩目的真心话大冒险单元即将登场，不要错过咯。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节目见，拜拜。